大家好，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是北大校友尤阿蝶的见证，题目是抗癌路上你与我同行。尤阿蝶1988年到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系，现居美国纽约州，在当地教会服侍年轻人。他最大的盼望是孩子们清楚知道耶稣是谁，然后有好的行为。服侍中最喜爱用这节经文提醒年轻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前书4:12。我被确诊患癌症。2017年4月，草长莺飞，春光明媚，走过自己的死因之谷，我开始新的行程。在这幽暗中，我体会到上帝随时的看顾，也更清楚他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早晨，医生打电话来报告病理检查结果。一周前，他为我做肠镜时，发现我的肠上有一个柠檬大的瘤，现在板上钉钉，碾碎所有的侥幸，确诊我患了肠癌。我还记得自己做完肠镜很淡定，或者应该说木然，想要是能够不做放疗，先做手术再做化疗就好多了。不知道当年居里夫人怎么想的，居然觉得放射性可以治疗癌症。然后我祷告求主怜悯我，不要做放疗。我丈夫看着我，只差没有流眼泪。我宽慰他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何况有永生的盼望。他当然知道永生的盼望，只是心疼我要受很多苦。不是说信耶稣是人生在世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吗？难道不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不是说上帝是慈爱怜悯的，甚至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了吗？基督徒为什么也会受苦？先贤是这样总结的，基督信仰真正能够承载苦难。使徒保罗更是说过，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14:22。如同沙粒促使牡蛎生成珍珠，苦难其实是基督徒的必修课，是生命成长的催化剂，更是上帝恩典的纪念碑。每个基督徒经历的苦难不尽相同，对于我，癌症最先带来的是死的威胁。世人认为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点，共产主义者为避开这个词，会隐晦地说某人去见马克思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爱侣死别，白发送黑发，再没有比生死永隔更令人痛心疾首且无能为力的了。对于基督徒来说，生活不仅仅是眼下的一地鸡毛，或者盼望中的诗和远方，人生或者说世界的尽头，还有从上帝而来的审判，只是这个时间没有人知道。当年读圣经中的帖塞罗尼迦前后书，患有严重拖延症的我庆幸地说，圣殿山上还摆着清真寺，一时半会儿还建不成圣殿，圣殿既建不成，耶稣也就一时半会儿不会再来，言下之意是还可以继续混日子。我家弟兄不免摇头，他说，耶稣虽然一年半载不会回来，但是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去了。曾经的戏言如今因我患病而显得那么真实。其实没什么可怕的。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死亡是奶奶去世。奶奶1900年出生于山西，她的父亲十分疼爱女儿。当年奶奶的姐姐，我们的大姨奶因为跛脚而指骨折断，痛彻心扉，小小女孩和父亲一起哭。接下来他们的父亲，我的曾外祖 就死活拦阻，绝不肯给他们裹脚，就算他们嫁不出去，要养活一辈子也在所不惜。谁知接下来传教士在山西开设女学，有人游说曾外祖说，这些女儿大脚，反正也嫁不出去，还不如送去女学。这样奶奶三姐妹都在教会学校中读书信主。老家大姨奶在小小的院落中一直持续着唱诗读经的聚会，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片混乱中都不曾完全中断。奶奶虽是天族，且真的离家远行，但中年丧夫，且爷爷兄弟两个相继染上伤寒过世，留下两个寡妇和10余个孩子，最小的尚未出生。奶奶在镇上的小学教书，弟媳持家将两家孩子们拉扯着长大，所依凭的乃是看顾孤儿寡妇的耶和华。清寒贫乏的生活中，父亲甚至靠着桌子上画出的键盘学会了弹琴。那一首由山西小调谱曲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奶奶一直自在地唱着，现在也是我的孩子们喜爱的赞美诗。奶奶瘫痪多年去世时，我11岁，和姐姐堂姐们一起去医院，亲手揭开她脸上盖着的白被单，只觉得奶奶神色安详，和平时睡着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好像随时都会睁开眼睛叫我们扶她起来。奶奶这样平和的离世，医生护士们都很稀奇。如今我站在医院门槛上，望到自己可能面临的一个生命的尽头。确诊之初，我的肿瘤医生很有信心将我完全治好，但手术之后发现淋巴转移，按照统计数字，5年的存活率从70%下降到45%。肿瘤医生也期期艾艾地改口说，治愈还是很有可能的。事实上，从我确诊至今的2-3年，我和丈夫身边已经各有一位同事因为同样的病症去世了，其中一个并没有比我年长多少。如果我很快见主，当如何交账？上帝要的是什么？弥迦书上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章8节。聚会、家庭、工作，这些一直在做的，继续高高兴兴做下去就好。基督徒的死是新旅程的开始，短暂分别之后，永远与上帝同在。死的威胁其实没什么可怕的。治疗中凡事谢恩，这个心态按基督徒的说法叫存心喜乐。在这个抗癌的旅程中，我真的经历到很多上帝的恩典，如同幽暗处的珍宝。首先是治疗过程轻松搞定，我的家庭医生、本教会的纯姐妹夫妇商量了一下，认为现在肠癌多发常见，治疗措施已经有一套定式，建议我就近治疗，不要迷信大的医疗中心或者有名望的医生。这是个极其英明的决定。丈夫的同事查出癌症后，不放心本地医生，去国际著名的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找名医，先是排队轮候就等了很久，及至轮到医生又临时出去开会，只好改期再等。终于手术时发现已经转移到肝肺，我的同事也是同样找到这家癌症中心，虽然没有单言，但是每次化疗长途奔波，雪上加霜。我呢，本地大学医院离家只有5分钟车程，专司肠癌的肿瘤医生不但是中国人，甚至和我同名同姓。 早些时候就因为重名的缘故打过交道，他的护士秘书们戏称我立刻免费升级成为 VIP， 非常重要的人士。我甚至在随后的 CT 检查时遇到一位基督徒阿姨同病相怜，她的女儿也刚刚做过全套治疗。当时我们在候检室一起祷告，她也鼓励我在随后的化疗中不必担心免疫力低下而停止聚会。我一直惦记着那个瘤子的个头，我需要先做放疗，将这个烂土豆缩小一些才好切除。肿瘤医生建议我不妨先去找外科负责手术的医生咨询一下，刚好教会梅姐妹在本地医院的手术室做护士，又对这一科很熟悉，她仍建议我不要迷信名医专家。梅姐妹专门请假和我一起去见她力荐的消化科主治外科医生，也是一个女医生，应该十分繁忙辛苦，脸面看起来三四十岁，头发很少，像是中医说睡眠不够的样子。他检查了一下说，没问题，我可以把这个切下来。梅当机立断，和医生敲定五月最近的一个时间手术，并且选了早上，医生护士刚刚上班，精神体力最佳的时候。梅甚至帮我安排了当时最好的一个实习医生做助手，并且亲自在手术时为我助阵。不料术前常规检查时发现我的心跳慢，不宜手术。这件事实在显示出上帝细致的关怀和预备。前一年，纯姐妹刚刚自己开诊所，我觉得自己身体健康，应该帮衬她的生意，就转去他那里做每年一度的例行体检。谁知当时心电图显示我每分钟心跳37次，他认为情况严重，盯着我去看心脏专科。一个夏天做了无数检查，什么问题也没有。心脏专家最后说，只能认为我平常锻炼，心脏功能极佳，才跳得这么慢。这些检查至此尚不足一年，两个医生都签字认为我可以尽快手术。手术安排在早上7点，但是要求我们5点钟登记。没想到这么早，这么乡下的地方，候诊室中已经人头攒动，大屏幕上列着几十个手术室的预备情况。我留意到候诊的人中有几个亚裔面孔，感觉是江浙一带人士，并不说普通话。我还没鼓起勇气和他们打招呼，就被护士叫进去了。巧在我和这几个人在预备手术的地方正好斜对面，这时我丈夫停好车子也找来了。更巧的是，病人的亲友中有一位姐妹最近来过我们教会，那天刚好轮到我丈夫讲道，现在他们互相认出来。这位姐妹数年前因乳腺癌在这个医院手术治疗，他推荐他的朋友也来这家医院治疗一期的肺癌。他自己慕道出信，朋友全家尚完全不认识主。这样，我们一起在手术之前祷告交托，彼此都得安慰。我的手术是一个微创手术，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在腹部切齿鱼开口，只是在肚脐和近侧打两个不需要缝合的小口，小腹横切一个2-3寸的长切口，探头什么的放进去，癌变组织及周围淋巴切下来，装到一个塑料袋里，从长切口拉出来，再把所有需要缝合的切口用钉书钉一样的钉子钉在一起。梅先前已经给我在 YouTube 上看过这些程序，手术对于我来说不过睡了一觉。不妙的是，醒过来发现身上林林总总挂满了各种东西，氧气、电线监控心跳血压、血氧、输液，这些是我认得出的。伤口处还有一两个导管。躺在床上，护士会将气垫缠在我两个小腿上按摩， 这样我单单起床下地就得费很大阵仗。好在这些管子电线大部分可以自己拆卸，然后挂在输液架上，就可以推着输液架行动了，并不需要家人陪护。手术后饮食有很多限制，只能吃医院提供的低纤维食物。这些细节使我对凡事谢恩有了更深的体会。恩典一路伴随，上帝允许基督徒落在苦难之中，不单单让人体会到平常生活中隐藏的恩典，更透过这些苦难使我们突破平常生活中难以突破的瓶颈。抗癌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最显著的进步在于敢接受弟兄姐妹的帮助。在医院的几天里，姐妹们说要来探望，以我孤僻的性格最怕麻烦人，更怕这样衣冠不整缺乏梳洗的见人。不过圣经上说，施比受有福，接受别人的施予，我想会使来探望的姐妹们更有福，也是我当学的一个功课。其实姐妹们来了之后，只顺手帮我将病房各处东西摆放整齐，而这正是我平时不太擅长的事，我心情就会好很多。来探望的姐妹们还带来孩子们的心意，最让我感动。刚刚确诊的时候，纯姐妹提醒我需要把自己服侍的青少年主日学交代给别人。记得我上完当时的最后一课，告诉孩子们我将要休病假，孩子们有点激动，哗然中年纪小的好像有谁问 Are you going to die? 你会死吗？现在他们自己画了很大的卡片，写上祝福问候的话。梅的小女儿才两三岁，自己涂抹了一张白纸，费力折叠成小方块，也托妈妈带给我。我生病的一个意外祝福是，这些孩子们也开始想到我要往哪里去这样的人生终极问题。主日学班上的一个孩子后来去了医学院，寒假回来还专门约了我访谈重症患者怎样在基督信仰里应对生命中的困境。这一切在我看来正应了圣经上的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抗癌过程中，不单精神上的压力，身体上的苦楚也一样被上帝承载。对于我，手术带来的疼痛至少是熟悉的感觉，且有各种麻醉品抵挡，相对容易些。化疗的各种难受，一言难尽，不堪回首。做化疗之前，先做了一个小手术，在胸口皮下植入一个瓶盖那么大的端口，上面连着的管子从颈动脉直接插到心脏，这样化疗的药物输入体内，可以立刻被大量血液稀释，进入循环，而不会损伤局部的血管。按照程序，共有12次化疗，每两周一次，每次耗时约48小时。在这样的光景里，上帝的恩典如同光照在死荫之地。教会姐妹们平时会安排为教会及社区中有需要的家庭送饭。这次负责安排的姐妹说，我们现在最有需要送饭的就是你们家。这给我们一家带来极大的祝福。化疗中，我的胃口变了又变，对食物有难以预料的渴望或排斥，比怀孕的时候困难得多。奇怪的是，每次有弟兄姐妹送饭，都恰好是我可以吃，甚至是我正好惦记着想吃的东西。最绝的是，我以前不喜辣，平常也不吃辣，有几天胃口极差，刚好送饭的姐妹和我不熟，是四川人，送来的拿手菜都是辣的，多亏那些辣菜，每天我可以吃些东西。一个姐妹的母亲因癌症过世，她觉得如果母亲可以坚持完成化疗，也许不会早早过世。 他自己经济并不宽裕，却为我订购昂贵的营养品，鼓励我无论如何一定坚持下去。另外需要感恩的是我的家人，特别是孩子们。大儿子那时刚好拿到许可开始学车，安装泵的那个手术就是他带我去做的。手术之后，我还在监控恢复的过程中，模模糊糊听到护士和什么人打电话说 Her driver is this terrific teenager, great manners, so polite. 他的司机是个很棒的少年，很有礼貌。后来没来看我，向这个护士见证说这个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信主受洗才会这么懂事儿。大儿子就在后面做个怪脸，又孩子气十足。后来化疗也是他每次送我去拔针。这两年我的身体一直不能恢复，站起来甚至只是仰起头都有可能眼前一黑，加之腿脚麻木，很容易失去平衡。一家人都训练有素，随时准备抓住我。眼前一片黑暗中，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奔过来，常让我感恩的流泪。上帝借着家人和周围弟兄姐妹赐下很多恩典，就像约翰福音中所说，主耶稣所行的若一一记述下来，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翰福音21章25节。尾声，我常想坦然面对死亡是基督徒的一个必修课。行过死荫幽谷，我更体会上帝的恩典。患过癌症，我觉得更可以体察别人的软弱，也更容易和其他身体不适或者家人身体不适的人沟通。我想起使徒保罗在离世前所说的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章7节。抗癌的一仗对于我已经接近尾声，新的旅程即将开始。我知谁与我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家人。